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研经法系列课程的第24讲，老师将继续说到特殊释经原则，让我们预备自己，以最虔诚和期盼的心来领受以下亚波罗牧师的教导。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来学习解经的特殊原则。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学习的机会，愿你在下面的时间里和我们同在，无论是开口的还是学习的，都愿被你的圣灵充满，除去我们对于世事的关心和他们对我们的缠绕，让我们能够专心在你的话语上面，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至今学习了四条解经的特殊原则，对于比喻这种文体，我们要注意抓住其中所讲的中心的真理；对于箴言这种文体，我们要注意不要把其中好像是应许的东西当成是应许；对于诗歌这种文体，我们要注重去找当中的平行结构；对于修辞手法，我们要注意不要让形象化的语言遮盖了其中所要传递的实意的真理。下面要学的第五种解经的特殊原则是有关象征。象征是一个词语或短语，用来对应或代表某些其他的事物，目的是为了把事情或者道理表达得更清楚明白。重复一遍，象征是一个词语或短语，用来对应或代表某些其他的事物，目的是为了把事情或道理表达得更清楚明白。一般来说，象征是形象化的词语，而它所对应的事物则是一个抽象的事物。我们需要细查所有的象征，以确定它的目的及所代表的意义。象征的记号与实体在每个具体情况下是一一对应的。比如在约翰福音一章29节里面，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里面的神的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象征。但是要注意，一个象征性的记号在整个圣经里可能不单是指一个事物，它有可能指多于一个事物。比如狮子这个形象化的象征性记号，在圣经的一个地方是指撒旦，在另一个地方则是指基督。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里用狮子来象征魔鬼撒旦，是因为他们都是残暴的捕食者。这个象征用的是它的象征性记号，就是狮子身上的坏的一种素质。但是在启示录五章五节，启示录五章五节当中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这里显然是用狮子来象征耶稣基督，而这个象征用的是其象征性记号，就是狮子身上的好的一种素质，就是力量和王者的风范。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的不同地方，一个象征性记号可以被用来指不同的事物。反过来，一个事物在圣经的不同地方也可以被不同的象征性记号所指。比如在圣经里曾经用以下的这些象征性的记号来指耶稣基督：羔羊、狮子、磐石、 后衣、跟绊脚石。说耶稣是羔羊，是因为他将被宰杀来赎偿人的罪。说耶稣是狮子，是因为他是王，王中之王。说耶稣是磐石，是因为他是唯一可被依靠的。说耶稣是后裔，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将生为一个犹太人。说耶稣是根，是因为他是大卫之根，所以他是犹太人的王和弥赛亚。说耶稣是绊脚石，是因为人若不信耶稣就不能得救。这些不同的象征性记号都是指着同一个事物，就是耶稣基督，但是他们是在不同的意义上来描述这位所指的对象。另外的例子是圣灵，在圣经里也曾被用水、油、风和鸽子来分别象征。说圣灵像水，是因为水洗使我们的身体得洁净，而圣灵的洗则使我们的灵魂在神眼里看为洁净。说圣灵像油，是因为油膏在古代是贵重的事物，是神用来设立他的民的领袖，比如王和先知的时候所用的，在他们的头上浇下，象征神赐给他们贵重的能力和身份。基督徒都受了圣灵的恩膏，让我们能明白神的话当中的基要真理，是因为神从上到下赐给了我们这种超自然的能力。所以基督徒人人皆祭司，不需通过人的中介就能够直接发生和神的个人的关系。说圣灵像风，是因为他来去自由，他有神的主权，不能被任何人占有或控制。圣灵随己意将恩赐分给个人，没有任何人是他必须工作所通过的中介。说圣灵像鸽子，是因为鸽子是和平的象征，是圣洁的象征，也是忠实的象征。当初挪亚在方舟上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就在地上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再也没有回到方舟上来。因为乌鸦可以吃死了的动物的尸体，所以它就不用再回到方舟上来。而后来挪亚放出一只鸽子去，鸽子看见地上都是水，找不着落脚之处，就回到挪亚那里。鸽子是不吃死尸的，所以它必须回到方舟。因此鸽子乃是圣洁的象征。后来鸽子叼着一只橄榄枝回来，就表示地上已经干了，有树枝露出来，所以后来鸽子叼着橄榄枝就成为和平的象征，和彩虹一样，都表示神对人不再是敌手，神和人之间有了和平，因此鸽子也是和平的象征。在雅歌里面，良人形容佳偶的眼睛像鸽子眼，是因为他在爱中的专注，因此鸽子也是忠实的象征。而圣灵不光是圣洁的，而且它也是表示神与人之间的和平，而且它一旦内住于基督徒就永远不再离开，是忠实到底的。因此这些用来象征圣灵的每一个象征性的记号，都各从一个方面描述了圣灵的一个方面的特征。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象征性的记号，不光是在一段特定的上下文当中一一对应的指向或代表一个具体的事物，而且它也使用这个记号本身所容易被人理解的某种特质或属性，来反映那个所指的对象的某种特质或属性。其他的象征的例子还有圣经用云与火来象征神的同在和指引，是因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用白天的云柱和晚上的火柱来指引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道路。圣经用龙和蛇来象征撒旦，是因为蛇的原文的意思是光亮而直立的生物，而撒旦在堕落前本来的名字是路西佛，意思是明亮之星，所以是光亮的，而且他堕落的原因是因为骄傲，他说我要做那至高者，所以蛇的光亮 和直理与撒旦原来的本质和堕落的原因是相似的。撒旦也曾用这样的形式来向人类的始祖显现，引诱他们堕落，但是他那时的那种看来无害的样子不能掩盖他背后的真正的一条大红龙的本质，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血腥的和吃人的本质。圣经还用角来象征力量，不是脚丫的角，而是动物头上长的角，比如牛角。因为在古代，牛角常常是被用来做吹号用的，来表示聚会或者是开始打仗，角从来被当作是力量的象征。诗人说，神在敌人面前高举我的角，就是神在敌人面前赐给我力量，让我得胜。圣经还用钥匙这个概念来象征权柄，比如耶稣说把天国的钥匙赐给彼得，也就是赐给教会，是因为神将让人通过信我们所传的福音，从而能够打开进天国的门。启示录还说，在末世的大灾难当中，神将把无底坑，就是鬼魔的监狱的一个钥匙交给一位天使，有可能是圣洁的天使，也有可能是一个堕落的天使，让他打开无底坑的门，放出其中监禁的许多恶鬼来，让他们在世上来伤害人。人一旦被他们伤害，就有五个月的时间想死不能。在这两种情况里，钥匙都是被用来象征一种权柄，一个具象的东西用来象征一个抽象的东西，不一定真的有一个锁和一个钥匙，而是表示有一种权柄来做成这件事。总结一下，象征是一个记号，被用来指向或代表一个事物，这个记号常常是具象的，而那个被指向的事物可以是抽象的。这个记号本身的特质常常表达了那个被指向或代表的事物的某种特质。在一段具体的上下文当中，一个象征性记号就是指着一个事物，但是在整个圣经里面，一个象征性记号可以指不同的事物，而一个事物也可以有不同的象征性记号来代表。好，下面我们做一个作业，请阅读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然后请回答，这里的簸箕是象征什么？这里的簸箕是象征什么呢？和以前一样，如果您是在听录音，就请您停下来，自己先去做作业。如果您是听广播，我们就在一首歌以后给出答案。今天的歌是《是谁为主》。
是谁在称呼主啊主啊，是谁在为主无限忙碌，是谁在为主四处传道，是谁在最后竟然落空。是谁在称呼主啊主啊，是谁在为主无限忙碌，是谁在为主四处传道，是谁在最后得到主的夸奖。在那一天，主要分别，分别谁是他的羊群，听他声音忠心的人，主永远不丢弃。是谁在称呼主啊主啊，是谁在为主无限忙碌，是谁在为主四处传道，是谁在最后得到主的夸奖。在那一天，主要分别，分别谁是他的羊群，听他声音忠心的人，主永远不丢弃。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承认你最后再来的时候有拣选分别，哪是属于你的主权，属于你的你永不丢弃，我们感谢，不属于你的你要把他们分开，让他们到自己所要去的地方去。主，为此我们也赞美你的主权，愿我们每一个人凡是自称属于你名下的都真正是得你的喜悦，以你的名祷告，阿们。马太福音三章11节到12节当中，施洗约翰这样来形容那将在他以后来的主耶稣，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尽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里的簸箕是象征什么呢？我们知道羊常用的簸箕是用来把那些新打的粮食，其中混有糠疵的，扬起来，让风来吹，那些比较重的粮食就落下来，那些比较轻的糠就被吹到一边去，这样呢就把应该留下来的粮食和应该除去的糠来分开。主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是要把山羊和绵羊分开，就是属于他的和不属于他的分开，和这里要把糠和麦子分开是一个意思，所以簸箕显然是象征某种审判的权柄，在这个审判当中，他将要分开属于他的和不属于他的，把他们各自归到他们该去的地方。好，到此为止，我们就学完了特殊解经原则的第五条象征。下面我们开始学习特殊解经原则的第六条预表，或者叫预象或类型。我们需要细查预表，来确定一个旧约中的预象与其新约中的实相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定义，什么是预表呢？预表又称预象或类型，是对一个新约人物或者事件在旧约中的一个模型、范例、预示或先兆。换句话说，某个新约的事件或人物在旧约当中有一个明显的对应，在旧约中的这个对应就称为旧约预象，它在其新约实相的身上得到完成。旧约预象也称为预表或类型，新约实相也称为本体或对应。可以说一个旧约预表是它的新约实相的一种预言或先例。虽然不少人把许多的新约教训在旧约当中找出了许多的预表来，但是多数都经不起仔细的审查。不过有一些旧约的事件或者人物确实预言或者勾画出一些在新约当中被揭示清楚的事件或者人物来。能明显看出来是预表的圣经范例有以下几个，比如说亚当就是基督的一个预表。亚当是第一个人，亚当被造时虽然无罪，但是他的圣洁是没有经过试验的，所以他不是最终的完美，所以亚当可以说是一个人的不完美的预象，他预表着基督作为完美的人。请打开罗马书5章14节，罗马书5章14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后面的18节和19节解释了这个后面要来的人。18节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了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这后面将要来的人就是指基督，所以圣经明确讲了亚当乃是基督的预象。又请看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从21节看，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亚当和基督有一种明显的对应，但是在亚当里的状态不如在基督里的状态好，在亚当里的问题在基督里得到了解决。哥林多前书15章44到49节，哥林多前书15章44到49节说，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所以亚当被称为首先的人，而基督被称为末后的亚当。在亚当和基督之间有某种明显的对应，新约中的基督比旧约中的亚当更伟大，而且新约明确的声明亚当和基督是一种预象和实相的关系，所以亚当就是基督的一个预表。以上所提到的三条实际上是我们衡量是否一个旧约事件或人物是一个新约事件或人物的预表的三个条件。第一条就是旧约预象与其新约实相中的对应性和相似性必须是非常明显的。第二条就是新约实相必须比其旧约预象伟大，而且完成其真实的含义。第三条呢，是新约必须明确的清楚的声明那个旧约事件或人物是新约事件或人物的典型，也就是预象。第二个范例就是出埃及记当中的逾越节是基督作为逾越节羊羔的预象。请打开出埃及记12章21到23节，出埃及记12章21到23节。21节，于是摩西招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逾越节的各种仪式当中有非常丰富的象征性意义，神让以色列人把出埃及的那个月作为正月，就是一年之首。正月初十每家人要取一只羊羔来在家里养着，大家都跟他非常熟悉很喜欢他的时候，正月十四那天晚上全家会带着惋惜的心把他宰杀，然后要用牛膝草蘸着那个羊羔的血把它涂在自己家的门框和门楣上，这是为了纪念在历史上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神所差遣的灭命的天使或者说神自己去杀死埃及人家的长子的时候，看见以色列人家门口上涂着那羔羊的血，就越过去不去杀死这家当中的长子，这也就是逾越节名字的来历。逾越节之后以色列人将守无酵节，就是有七日只能吃无酵饼而不是有酵的饼，在历史上是纪念耶和华在这几天领他们出埃及，以色列人没有时间去发面，但是在象征的意义上意味着在羔羊被杀之后罪将被赦免。那逾越节的羔羊就象征着主耶稣基督，人用牛膝草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柱上，就像人通过信心接受主耶稣的宝血能够遮盖我们的罪。 灭命的天使越过那被羔羊的血所涂抹的门，就象征着当神看我们这些信主耶稣的人的时候，他所看见的是被杀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已经被赎偿，因此罪的公价死亡就会越过我们，我们也因此得永生。月节之后的七日的无酵节，也就象征着罪的问题在主耶稣之后被解决了，不光是人的罪得到赦免，而且人还得到了对付罪的能力，也就是有内住的圣灵。然而这种对付罪不是没有挣扎的，因为人吃无酵饼是不很喜欢的，所以要有一种挣扎，然而持守就能够得胜。显然我们可以看出，旧约当中的月节的羔羊和新约当中的主耶稣基督有一种明显的相似性和对应性，而且新约中的主耶稣基督是旧约中的月节的羔羊的一种最终的意义的实现。那么新约当中有没有明确声明月节羔羊是主耶稣的一个预表呢？有，请打开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这里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月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里是在督促哥林多的信徒去远离罪，但是他明确的提到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月节的羔羊，因为月节的羔羊满足做主耶稣的一个预表的全部三条要求，所以它是一个对基督的预表。另外一个明显的预表的圣经范例是麦基洗德是一个基督的预表。麦基洗德是一个祭司的预象，因为基督要从他的等次。请打开创世纪十四章十七到二十节，创世纪十四章十七到二十节，十七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我们注意到麦基洗德是一个外邦人，在那个时候从亚伯兰以后的亚伯拉罕所开始的犹太人民族还没有开始，但是他所侍奉的至高神却被亚伯兰认同于耶和华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主耶稣呢，则既是以色列的弥赛亚，也是外邦人的光。麦基洗德同时是王又是祭司，这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一般来说是不相同的，做王的是从犹大族出来的，做祭司的则是从利未族出来的，尤其是从亚伦的子孙出来的。但是主耶稣呢，则又是王又是祭司，所以他的祭司就叫做从麦基洗德的等次。所谓麦基洗德的等次，就是被神所特别任命的既是王又是祭司的人。除了麦基洗德和耶稣之外，大卫和所罗门也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因为他们也献过祭，而不是这种等次的王去献祭，比如亚撒利亚王就是乌西亚王，他就会去被神惩罚，得了大麻风。麦基洗德的原文的意思是公义的王，而他所统治的城是撒冷，意思是和平，而主耶稣呢，他也是和平之君，公义的王。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而亚伯兰向他奉献十分之一，而主耶稣呢，则是那一个特殊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万国都要因他而得福的。而基督徒呢，则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应该像我们的信心之父那样向神奉献我们所得的一部分，尽管新约当中不再命令是一定是十分之一，但是神要让我们先献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心，然后按自己的进项，就是神给自己的祝福的程度，抽出来留着奉献给神的事工和慈善事业。 所以我们看见在麦基洗德和主耶稣当中有许多相似之处。如果你打开诗篇110篇第一节和第四节，诗篇110篇第一节和第四节，就会发现大卫说，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虽然这在历史上可能是大卫在所罗门加冕的时候对他所说的话，因为那时所罗门就成为大卫的主。大卫在这里可能做了一个自己当时都不完全明白的预言，是对于永恒的弥赛亚而说。虽然所罗门也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但是只有耶稣才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就是被神特别任命同时做祭司和做王，而且永远做下去。新约里可以看希伯来书五章五到十节，希伯来书五章五到十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注意，这里的儿子不是今天我们意义上的血缘的儿子的意思，也不是主耶稣在永恒的本体上是神的儿子或圣子的身份。这里的儿子这个头衔是在古代中近东的那种文化之下所讲的那种在大君王下面的那个小君王，当他因着顺服就可以继承大君王的全部的产业。所谓今日生你，不是指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才成为圣子，而是指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成为弥赛亚，就因他的顺服继承了父所赐的全部产业。他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就是被神特别任命同时做君王和祭司的。另外，希伯来书七章一到三节，希伯来书七章一到三节又强调了一点他们两人之间的相似性。第一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注意，从这里推不出来麦基洗德是自有拥有的。有人从这里推出来说，麦基洗德乃是主耶稣在道成肉身之前在旧约里的一个显现。其实这里讲的乃是在创世纪里面记载麦基洗德的那段经文当中没有记载它的来源和去处，这种在记载上的无始无终与主耶稣在本体上的自有拥有是相似的，但不是相同的。我们可以看出麦基洗德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满足做预表的全部三条要求，所以麦基洗德乃是主耶稣的一个预表。另一个明显的预表的圣经范例是旷野中的铜蛇，预示着基督要在十字架上带来的医治。请打开民数记21章4到9节，民数记21章4到9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谤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 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知道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在新约当中，请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们看见在旧约里的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被神用火蛇来刑罚，而神呢就叫摩西造了一条铜蛇，铜是审判的象征，铜蛇与蛇有相似的形状但不相同，它被举起来使别人一看就因着信神通过这个来医治而得生。而新约当中讲的人类都因着犯罪而受到刑罚，罪的工价乃是死，神就为我们差来基督来替我们承担罪的后果，他的替死救赎是通过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为罪，他并没有犯罪，但是他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后果，所以当他被举起来，就是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使我们一切都因信他，就是信神通过他来医治我们的属灵的疾病，就是死，从而因信得生。所以铜蛇与基督之间也有相似性，而且铜蛇的意义在基督身上得到实现，新约也明确提到了铜蛇是基督的一个预象，所以铜蛇是基督的一个预表。以上讲的三条成为预表的条件是所谓严格的条件，其中的第三条就是要求新约必须明确声明，这一点有些人认为太严了，如果去掉这一条，只要求前两条，那么就是所谓预表的宽松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方舟、约瑟、以撒、陶成、波阿斯等等，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算作主耶稣的一个预表。但是如果把条件放得太松了呢，又会带来很多非常牵强的所谓的预表，让人反而不明白圣经的本意。所以要找出预表来应该是非常小心的，但是真正的预表的条件可能是在这松紧两者之间。好，我们总结一下，在这一课里我们学习了两种特殊的解经原则，一个是有关象征，要注意象征是用来代表一个一般来说是抽象事物的一个具象的一个记号，注意一个象征记号在圣经的不同地方可能会代表不同事物。另一个特殊原则是关于预表，我们知道要找到预表必须要满足严格的三个条件，第一就是一个新约的事物或人物与旧约的事物或人物之间有明显的相似性，第二这个旧约的事物或人物它的意义在其新约的对应身上得到实现，第三新约明确提到旧约的这个事物或人物是新约的这个事物或人物的预表或者类型。全部满足这三条的圣经的预表是有限的几个，如果把第三条去掉就会多一些，但是条件不能放得太松，因为那样就会引来许多人意的解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按照你的旨意来解释你的话语，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的课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
连续三堂课，老师分别讲解了比喻、箴言的特色、诗歌、修辞手法的特色，还有今天象征的意义、目的等等不同的特殊释经原则。亲爱的朋友，你是否觉得为能够得到以上的教导而喜乐呢？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同心合一，领受学习。记得收听亚波罗牧师讲解《研经法》第25课。 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翰福音14:23，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愿神祝福你。